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是黄嘉妍。星期四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在我旁边一定会有徐老师在这里。你好，徐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啊，在嘉妍上个星期呢，因为家里有点事，所以呢，我在星期四本来要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同听电话来主持，但是上个星期因为有点事情呢，就没有来了。但是呢，这个星期呢，感恩的真的可以再回来跟大家一同听你们的电话跟分享。但是我们现在在外面呢，天气不好，对，所以呢，我知道很热，还有呢就是下大雨，有时候天气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这个星期其实嘉妍呢情绪也是不是太好，所以我也要请教徐老师帮帮我们啊，大家一同的祷告啊，也要支持，因为其实主持人也很需要呢听众朋友的支持。
是，
那如果今天晚上了，大家有什么事情也很想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聊天呢，还有呢咨询我们一下，无论是你的家庭或是亲子关系、婚姻家庭等等的，我们都希望可以一同的为你来祷告，还有呢去大家彼此的学习。那在电话旁边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的啊，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的啊，我们有万姊妹的电话。喂，你好，万姊妹。
喂，你好，你好。
哎，你好，万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们，是不是？
啊，对对对，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啊，
我现在遇到这个难题，我想咨询一下嘛。
好的，好的，姊妹，那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徐老师分享的呢？
就是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今年15岁。哎呀，这个孩子今年这不疫情原因，这不是那个上学的需要封控，去在学校里封着嘛。完了他就是不上学，就是不上学。哎呀，就是说你也在家哈，让他在家到学校使劲的捣乱呢，就是说老师连校长主任啥的都弄不了他，一天学都没有上。完了，要一让他上学去啊，就说也自发又离家出走。哎呀，就说就说他办的这个事儿哈，根本就不是说他这个年龄段办的这个事儿啥的。哎呀，我现在真是，哎呀，真是不知道该咋办了。
那你可以多点说一下，这孩子以前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因为这个疫情。因为其实不但只是他哈，香港我想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因为疫情的原因，所有的正规的课程都被搅乱了嘛，那很多孩子们都变成在上网上的课，所以变回实体的话，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学生有一些很大的影响。还有你的儿子已经15岁，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大不大小不小哈，你也不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小朋友，什么都听你的。那当然对我们长辈们父母亲来说，我们又不觉得他已经够大可以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年龄。那姐妹，你可以多一点说一下你的孩子他还就是说以前是怎么样的，就是这疫情没有影响底下他的学习，他跟你们的关系，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吗？
他的个性就是说这个孩子特别的，从小就是哈特别你是多动，
嗯，
哎呦，就是说特别特别的调皮，一个不注意他就不知道能干出啥事儿来。
嗯，
到这么大哈，就说看他啊，你就像看一周两周的小孩子似的，不能错眼珠，一错眼珠他就不知道给你整出个什么事儿来。就说他极其的多动，就说你看他今年这15岁了，15岁的年龄，那是个子现在都将将1.4米的个子，就说他学习啥的 也不说他考了考试考的最好的班儿，哎，脑袋瓜啊，可就说挺灵的，而且就说挺灵，连人就说学校里校长啊、主任呐、啊，都说他这个孩子特别特别的灵，
嗯、
有什么事儿、什么题、什么一点就通。
嗯，
那个上学就说在班级里，在什么里都在上中溜。
嗯，
再就是说在前几名，
嗯，
完了他就是不学，
嗯，
人家他高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啊，他高兴的话，
嗯，
就说在全年级能前几名，
嗯嗯，
他要是不高兴的话，就全年级倒数，
嗯，哎，所以姐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你的孩子很聪明。能也很灵巧，
嗯，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孩子，特别是男生，那你说他很喜欢动啊、一不看他的时候，不晓得搞什么花样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父母总希望孩子规规矩矩，没有什么的点子。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这个孩子是我们说他鬼主意很多、哦、就是他不喜欢很死板的东西，不喜欢坐着乖乖的来听课。也许他现在不想上课，你要找到的原因是他是不是觉得现在学的东西很无聊。如果刚刚听这样说，他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学会了，他很快就学会，他坐在那边他就觉得很无聊，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原因。我觉得不要硬着逼着他跟着那个程序去，如果他是一个那么聪明的孩子，你要让他有多一点成就感，你要让他去发挥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必须要好好的跟他沟通哦，不要一下子就说他爱捣乱啊，不听话啊，不乖，哎，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灌给孩子一些负面的东西。那其实这些孩子在挑战着我们，就是他觉得那些东西他已经懂了，干嘛还要坐在那边听老师讲课，那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如果他要喜欢比较动的话，他更不喜欢坐在那边。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跟学校老师跟校长要好好的跟他谈，你说校长跟老师都说他很聪明一点就通，那就是让他提拔他嘛，给他多一点挑战，给他多一点满足的东西，让他不会觉得他因为无聊他就会希望做一些鬼灵精的东西，去引发别人的注意，去做他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硬着去监控他管他，他会反抗更大。所以我会觉得说妈妈跟学校老师应该好的沟通，去找到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他不想学，是他觉得现在学的东西很无聊，那就要转换一些内容跟方式给他，也要让他去有一些成就感跟责任的要求。比如说你刚刚说他离家出走嘛，那你要了解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是不是你们管得太多然后监控太多让他觉得很辛苦，不想在一个没有空间的那个环境当中。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的沟通，让他知道说妈妈不是要管控他，而是希望他有责任感，如果他不喜欢，那他想怎么样，他要学表达，他要喜欢做什么，他希望将来什么，他希望可以达到怎么样，让他先表达，你们再去沟通。我觉得这样子就很重要了，不要马上就扣帽子说他不听话，爱捣蛋，不上课，这些都是负面的东西啊。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会觉得我就不想跟父母亲说，也不想跟老师说，因为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都觉得我不好，我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们就是觉得我不好，那他当然不想说。这部分就是姐妹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每次就是我们对啊、姊妹，我们也是说呢，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很需要要看一下。其实他已经十五岁了，那十五岁前，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呢，姊妹，你跟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去相处？就是你们是不是都是亲子关系方面有没有好好的去建立？这个也需要去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也需要姊妹可以想一想，不知道你跟孩子之前是怎么样沟通呢？你们有没有很多时间会大家会就是谈话啊，或是你陪着他等等的？
对，这个我都做到了啊。完了我也没有，就因为他这样哈，我一直都没有上班，没有什么，光陪他啥的。你看该讲的道理我也给他讲过，也给他也就是该讲的道理我也讲，有时候该吓唬的时候我也是吓唬，那毕竟他小孩子，给他讲大道理什么他都不听，什么都听不进去。
就是这个孩子很聪明，所以不要跟他讲道理。我就是说，很多父母亲常常告诉我说，我有陪他，我就会问他们说，你怎么陪啊？在他旁边看着他做功课，送他去哪里学习，那个不是陪。陪的意思真的是有交流。然后很多父母亲也告诉我说，我就有说啦，我都说，你所谓的说就是说教的说，说道理的说。他已经十五岁了，刚刚从你刚开始分享的话，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很聪明的，他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欢自己做主，所以如果你跟他们讲道理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们在要求，你们在说教，所以他当然不要听。所以我常常会告诉父母亲是说，我们要懂得这个，我们每个孩子都很独特的，我们每个孩子都很不一样的，不要把我们心中希望的乖孩子套在那个孩子身上。特别我们的中国人，我们中国父母亲总喜欢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打扰的然后考试成绩又很好的，不会为父母亲也麻烦，就是好孩子。这个都是我们传统的观念，不是的，每个孩子都很特别。如果按照你刚刚说的，你的孩子本来就是很聪明，你想想看，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觉得，那我这样说不是代表他对，是你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事情，就是他觉得他很快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当然不想听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打电话来，你根本就已经知道薛老师要跟你说什么，你也不想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跟孩子沟通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常常让孩子觉得，哎呀，我就知道父母亲要说什么，我就知道他们跟我说道理，我就知道他要我不要做不要做。这些如果他已经猜到的东西，他就不想听了，因为他觉得这些是没有用的，或者说对他来说是无趣的啊。现在的孩子，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的孩子，他喜欢新鲜的东西，他喜欢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他喜欢他自己能够做主的东西。特别他那么聪明又十五岁，所以我常常会鼓励父母亲，你在这段时间呢，不是说什么给他听，而是听他说什么。你要听他想要什么，你要听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当他告诉你的时候，不要马上反驳他，要听得出来他背后的原因。如果呢，你觉得他的背后的原因是很矛盾的，你要尝试用问题去引导他，而不是反驳他。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呢，父母亲要学的比较有技巧一点，比较有智慧一点啊，不要再按着传统的方式来教导孩子，这样子你们的互动呢就会比较好。刚刚你也说你没有上班嘛，所以其实你可能成长，他一直跟你的关系，他知道妈妈在的，可是你跟他有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朋友的关系呢？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因为毕竟是男孩子。 在这个年龄哈，以前有些父母亲也会跟我说啊，我从小就陪着他啊，我们以前很好，他什么心里的话都跟我说，长大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说这个是一个过程哈，父母亲不要失落。可是呢，我常也说，有时候孩子不说，你们也可以你说嘛，不一定每次都是孩子告诉他的状况给你听，你也可以分享告诉他你的状况，妈妈当妈妈的角色你有什么感觉，妈妈在面对这个过程里面也觉得很困扰。有时候我会告诉孩子说，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诶，妈妈，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呢，他们很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说了你也不懂，所以就不想说。我就很自然告诉他，我说当然不懂啊，因为我不是你嘛。可是如果你不说，我不是更不懂吗？难道你要让妈妈变笨笨的吗？他们就笑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变成换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去请教他们，请教他们，把他们懂的东西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也要承认，的确我们不懂啊，我们又不是活在他们的世界。特别现在年轻人接触的东西跟我们的成长又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谦虚一点，让他引导我们，让他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懂他们的世界。如果你换了这样的角色跟角度去跟他沟通，他会比较喜欢。所以姐妹，我会鼓励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哈。
嗯，对，
行，哎呀，我这不我也是实在的没办法了，一个赵丽萍赵那个子丽告诉我的这个电话让我咨询一下，他们也是挺为我挺是发愁的，就说这个孩子你看前一段时间又自杀，又喝农药到医院洗胃抢救过来的。完了他就是为什么不去，不是这么久他都说不上学，我也是给他沟通过哈，我说孩子你是为啥，你跟妈妈说清楚，在学校里是跟老师沟通不好，还是说有同学们欺负你，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为啥不去向上学，你得跟妈妈说清楚，对不对，
嗯，那他怎么说，
就是说他就那么就说啥呢，那个我就是那个克服不了想家，为现在不是这个疫情嘛，在学校里都所有学校不都封控性嘛，不就是都在学校里封控着，都说老师校长都不能出来，都在学校里封着，人这么好几千人都能在里住，为啥你都不行呢，我就是控制不了，我就是不能克服不了，我想家，我想家想妈妈。我想家想妈妈，我就因为他这个事儿哈，我就那个找了食堂，像那个学校食堂里去做饭去。我说你这样，你可能天天能看到我吧？那样这一次一次的还是不去，在家的时候啊，自己还祷告还干啥的？那个我一定好好去学，我一定好好去。一到学校门口，他马上就反抗。马上就闹的，就是一哭闹，哎呀，整的多少个老师都倒替班里看他，看着他，光怕他那个寻短见啥的或者什么的，老师们都弄不了，实在的不行，老师们都把他就是去了，今天上午去的，下午马上都得回来。现在因为现在那个学校里封着又这么麻烦这么什么的，还就说如果进去了再出来，还能校长主任什么所有的都得签字，都得找什么的，都太麻烦。这一次次的老师这样，这不是一个学期根本就一天学都没有上。我就发愁这个事儿，你说那个是说什么都就说你看我都可以去自杀去喝农药去死，我也可有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要是说你不学习没有好的成绩，找工作是也找不了，找啥工作都找不了，你只可能去捡废品捡垃圾干啥的，我都给他这样讲，他宁愿去捡垃圾去。
姐妹，你现在不要跟他讲说你现在不读书将来怎么样，他既然连死都想过，他怎么会考虑将来，你懂吗？ 如果他用死的方式去表达，他很讨厌被管控，不能离开学校，嗯，那这不单止他想家了，我觉得等于其实我刚刚说嘛，在这个疫情底下，其实很多问题出来，真的是人天生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很神给我们很美好的那个渴望，就是自由。他虽然你说一千多的同学都关在里面，为什么只有你不行？不是的，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只是有些人他会用一些激烈的行动来去表达。你的孩子就是那个，我刚刚不是说吗？你要从小去想，他很从小就是很精灵的、很鬼灵精的人，他就是不喜欢被管束的人，所以你要从这部分去想，他可能不是不单只是想家，他是不喜欢在那个紧闭的、封闭的环境当中被管控。
嗯嗯嗯。
那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如果他愿意读，他就可以挤到前十名。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跟学校说，是不是我甚至会愿意给他缓和半年的时间，让他先回到家，然后你好好的去跟他谈。好，比如说刚刚说，他说他想家想妈，那就是证明，那你要告诉他说，妈妈很感动啊，因为你代表说你很爱我们。可是我又很失落，又很失望，因为你既然那么想家，那么想妈妈，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想死了？死了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妈妈吗？你要把这些矛盾点带到孩子身上，不要责备，不要说教，要引导他去想他到底在要什么。
嗯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他才十五岁，他有半年或一个学期不回学校不一定是不行的，因为按照你刚刚说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追回来了。如果你现在硬着要他去，他没有处理好他里面的情绪，反过来他就会想尽办法让你们投降，你看连死也愿意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很重要了，好不好？啊，那因为我们是直播嘛，我们今天就跟你讲到这里。我们希望姐妹你继续听我们的广播，有问题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也喜欢可以继续为你祷告的。
好啊，那谢谢，这是万姊妹的电话。
你走错了那么多，我的心里真的慢慢感动。
喂，杜师母你好。
你好啊，万姊妹。
你好，你好，哎呦，谢谢，谢谢，我打了几个月了，今天连线终于连上了。
谢谢你总是愿意牵我的手，陪着我走过每一分的感动。
我真挺感动，有弟兄一直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不知道打电话这么容易，我以为打电话这么难，香港那边的我就没打，昨天我打。打通了，我真挺高兴。
谢谢你总是愿意包容着我。
我都会介绍心灵素食魔这个工作辅导行吗？
嗯，
我从2019年就开始听的。我一直想打电话，我就是怎么说，第一步老是在拖，老是在拖。今天我想，哎呦，我真的要打电话。
我也不敢的寂寞，只要有你陪着我。
我真的是个受益者，我真的是需要把你们节目也介绍出去。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星期四晚上呢，与你共勉的有黄家言，还有徐老师。刚刚听到呢，这个新的广告啊，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好像刚刚这个万姊妹啊，她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嘛，就因为旁边有人也得到帮助了，就介绍她打这个电话来 寻找一个帮助。有时候可能我跟徐老师在这个电话旁边不能说太多，可以说直接帮助到大家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上帝可以呢为大家来祷告。而且如果我们情绪真的需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热线呢就是很宝贵了，你可以打这个热线13229966322，有人跟你这样谈一谈呢，你会更加的觉得舒服一点。那我们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陈姊妹在，你好陈姊妹。
你好徐老师和佳妍老师，你们晚上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呀，清楚，非常清楚。你好啊姊妹。
那天我打了电话来的，又来麻烦你了。
哎，没有，陈姊妹，你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今天主要分享的事情就是，我不是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后来不是自己觉得靠着找个男人不行，然后后来不是就靠着自己去赚钱呗，然后去做化妆品，然后又在平台里面去别人骗了，有债吗？然后我本来信了两年多，一直都没受洗，因为去年。相当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的时候我本来就想受洗嘛，因为我该以前我也是在教会，他们是在北京那边，因为疫情一直都没有过去，都没有去就受洗，都没有去。然后后来在这边我也向神祷告哈，给我预备了一个教会，说我因为相当于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想圣诞节的时候受洗嘛，但是这不是说我没有预备好。你要学习那课程，那我就学了以后啊，今年不是又叫我今年的时候四月份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吗？然后他又说我没有预备好，我也不知道真正受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受洗啊，否则话把我现在都搞懵了。
哦，明白。
那可能你可以跟你那个教会的牧者再一点的沟通哈，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从圣经就是进到现在我们的教会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受洗会代表不单止你的任性，就是你宣告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也借着洗礼进到一个有形的教会去，代表你委身基督，委身给教会。所以呢，每一个教会就变成他接纳弟兄姐妹的洗礼，就有他们教会有一些属于他们教会的要求。那个我只会说那是属于他们教会的要求，那不代表说圣经很清楚的说洗礼要有哪一些的要求。所以刚刚你说那个牧师说你没有预备好，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跟牧师的沟通。好比如说你去年可能那个牧者会觉得说，哎，你才来我们教会不多不是很久，他可能一方面需要去了解你，另一方面也希望你在信仰的根基里面更扎实，所以就告诉你说你可以去上一些课程。因为我知道不同的教会他们有当你要受洗的时候都有一些洗礼的课程要上的，那有教会会简单可能几堂课就可以了，有些教会会要求很多，就会要两年，所以每个教会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按着教会的要求跟传统，那不代表说这个是圣经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刚刚听你这样说似乎是你要受洗加入那个教会他有一些要求，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跟牧者谈，因为按照圣经很简单也很清楚，信而受洗嘛，所以当你相信耶稣，以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可以受洗了，那是最广义的教会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刚刚说的是我们发展的从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教会发展到现在就是变成每一个教会有它的一些传统，因为我们刚刚说嘛，按着这样子发展以后，我们的受洗不单只代表你认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也借着洗你去认信那个教会是成为你有形的基督的身体的代表，所以你受洗的时候也代表你委身给那个教会，所以你就变成是说当你要受洗的时候，可能同样的一步就是姐妹你要问我受洗 也代表我愿意委身给那个教会，那我是不是也对那个教会的教义，我对那个教会的牧者，我对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我都愿意，就是说我在我教会里面，我洗礼班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他们说，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当你要受洗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愿意听这个牧者的声音，听我的声音不是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意思，是说你愿意顺服我的教导，那也很重要，因为耶稣透过牧者去牧养羊群，那如果我是那个教会的羊群，我不喜欢我的牧者，他的讲道我也听不明白，甚至乎有些人会说，我就是不喜欢我教会的牧者讲道，那如果是这样子，可能你要先搞清楚，你是不是愿意委身给这个教会，因为如果前提你已经对那个教会那么多的不满，那你就不要在那个教会受洗了，因为我们刚刚是说，现在的教会透过洗礼变成是一个你两就是双重的委身嘛，委身给耶稣基督，也委身给当地一个有形的教会，这个是我们现在发展给弟兄姐妹的那个受洗跟教会观的观念哈，所以我会告诉你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给你比较清楚，至于你说你为什么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不是你教会的牧者，所以我会鼓励你可以跟那个牧师好的沟通，让他告诉你，诶，牧师你觉得我没有预备好是指哪一方面呢，我可以怎么装备好自己以致我更可以呢，还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醒你，可能倒过头你要问自己，诶，我预备好委身给这个教会了没，
嗯，姊妹啊，
还有一点了，
是我想问的，对，我有其他的一些反而是想问，为什么你这么想受洗，是不是因为都有关系你现在面对的一些情形呢，
嗯，也不是哦，因为我觉得不是信了这么久哈以来，因为就虽然说哦，我们信了圣经，很多圣经啊都说要受圣灵的洗，首先但是我们要水洗啊，不是受了洗以后不是都真正的归向基督了吗，就说我一直来都有这种渴慕都想受洗，但是我这边这个教会啊就是说让我受洗以后那都必须要每个礼拜必须要去礼拜天要去敬拜，因为我因为达不到，因为我是一个人，我要养孩子，因为我们要上班嘛，我每个月只有两天的假，我说我只能两天假我都去教会去带着孩子去服侍去去教会嘛，
嗯，
但是他都不行，他说我必须要去请假去教会，但
是
我只说没达不到，我也达不到他要求，所以后来也没有受洗。
哦，
是
明白，所以好像刚刚徐老师说的，所以你要清楚这个教会，如果真的你要认真想如果真的不能配合他们的这些要求的话，可能姊妹你就要去考虑一下，会不会可以找另外一些教会更适合你的呢？
对对对，就好像我刚说，有些教会对这方面可能比较严谨啊。
嗯、
有些教会我真的认识，他们只是洗礼班也要上两年。
对，
那两年如果你没有上完整，又不能洗哈、啊。我后来有一个姐妹，就是她已经信主了20年，都没办法受洗，就是她从来没办法完整上完两年的课，所以她后来说，她变成她很失望，
嗯、
甚至乎她失望到离开教会又。就跟神断了一个关系，那这个是误会也是误导、
嗯、
我只是说每个教会有他的要求，那不代表这个是圣经的要求，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刚刚也是说，如果你觉得那个教会那么多的严谨你是没办法配合，你真的可以考虑看看，因为的确很多的教会我觉得你可以再祷告看看，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教会，你有几个角度去想这个教会是否适合你，第一个当然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崇拜敬拜当中有没有遇到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真的 体会到神就在你当中，神的灵就在你当中，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嘛，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在那个教会听那个牧者讲道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光照，你有没有被得着，甚至说你可以崇拜完了以后去找那个牧者聊聊天，觉得这个牧者给你感觉是不是你可以信任的。我刚刚说人与人之间很奇怪的，你不信任他不代表他不好，不是的。有时候真的人与人之间就是有那样子很奇妙的那个互动关系在。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新的教会，第一个点就是在崇拜里面有没有遇到神，第二个点就是你那个教会的牧者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的牧者，第三个点就是参与他们的团契小组里面有没有一群人让你觉得我们是可以一起成长的，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互为肢体的，能够同哭同笑的。如果这三个方向都是正着，那你就停在那个教会好好成长。如果这三个角度里面有两个都不行的话，你就再祷告再找过另外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刚刚我也说嘛，透过洗礼是你委身给那个教会，如果连开始都不行的话，那就不要在那边耗时间了，真的好好去找一个，求神为你预备一个更适合你可以成长的教会。那我很欣赏姐妹说我信主了，我很渴慕更委身给神，我很渴慕受洗，我觉得这个心很好，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可以真的去祷告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教会。因为现代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当然可以乖乖的每个礼拜都一定崇拜，我以前也觉得不崇拜是不行的。现在整个社会变化了，好像我们刚刚也说疫情香港也经历过从来没有尝试过教会要关闭的，就是无法实体崇拜的，所以你发现整个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教会不能再死死的说52周你必定要到，你没有到一周就等于不行。那我觉得有些教会可能还是很严谨，那有些教会已经比较有弹性了，甚至乎有些教会除了礼拜天的崇拜以外，他周间也要崇拜，就是方便一些弟兄姐妹礼拜天也要上班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以祷告看看，在你工作的附近住的附近有没有更适合你的教会，就可以向这个角度去。
对，那希望对啊，姊妹，希望呢，我们这个意见给你呢，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你自己也好好祷告，我们也会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家呢适合你的教会。这是陈姊妹的电话。 这首歌曲叫《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听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呢，圣灵也在你的心里面呢跟你谈话，跟你说话，光照你现在如果你的生活里遇到一些困难可以呢透过祷告告诉神，也可以透过跟我们连线告诉我们。我们的热线是13229966322，我们呢在这呢一直会听电话到8点，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打电话来跟我黄家言还有徐老师一同的分享现在你的情形。那在电话旁边呢有另外一位焕姊妹在。你好焕姊妹。
你好。
哎，你好焕姊妹。我是黄家言还有徐老师在旁边。
黄家言老师跟徐老师，你们两位好。
你好姐妹。
哎，你好啊姊妹。知道姊妹好像之前有来过电话是不是啊？
2月份打过电话的。
是的，哇，很快哦，现在也2月的时候打过电话。那今天你打来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吗？
就是我2月份打电话是为我结婚2年没怀孕嘛，然后你们给我的建议，当时我在想是不是神不祝福我，后来你们给我建议是这样，这个跟祝福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建议我看医生。然后我看了医生的，然后看了中医，就是后来去了一回，第二个月我就怀上了，现在我已经怀孕是17周了。
哇，感谢主啊。
对对啊，
就是之前跟我们谈过，对，现在已经怀孕了。
就是、我产检的话，体会到了这种孕妈的那种心情，每一次产检都很害怕，很担心，生怕产检小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
哦，明白。
现在的话17周，我做盘筛了，上星期一做了盘筛。然后医院给我电话，然后盘筛不通过。
他是说你的盘不通过吗？还是你担心？
中风险，中度风险。
哦，中度风险。
姐妹，你几岁啊？
我28。
哦，那年龄也不大。他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你？
我是想，因为我也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堕胎的嘛，就算小孩有什么问题的话，医生问你能可不可以要小孩，要不要小孩，我都是不可以说拒绝，说结束小孩子生命的，这个是不能的。但是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家庭都很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果说生了一个不健康的，我觉得我很受影响。
可是他现在没有确定你的孩子有这个问题
啊，
他只是说中度风险，是不是？
中度风险，他医院通知我让我去做那个无创，做进一步的确认，我就不打算去做了，因为无创跟盘筛他们的准确率都是不是很准的，有的人他做了这个，他那个通过了，可是他生下的孩子也是会有问题，这个是不是完全准确？但是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有风险，我心里就会很担心，我就不想去做无创，因为做了无创，如果说通过了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那如果说没有通过，又一下确认跟我讲有风险，那我会更害怕，我后面我就更没有信心了，所以我就没想去做了。
那你没想去做，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跟我教会里身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聊过这个事情，请他们为我祷告，他们也是建议我不要去做。
然后呢？
我现在我就是想，我想打个电话给你们，听听你们的建议嘛，你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每天，我担心孩子的健康，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
姊妹，是你跟我们说，你说现在因为我看好像你现在怀孕的月数不是太久，是不是只是3个月而已啊？
进入第5个月了。
哦，已经是5个月了，所以你说医生那边产检都可以告诉你一些不同的情形是吧？所以每一次你去的话，你都感觉很害怕，很怕有什么事情。
他是很担心唐氏综合症，
所以
他刚刚有说，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你希望我们给你什么建议？因为我听得出来你有一点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刚刚我不
是
说，医生说这
是
种子，
不是害怕，因为又不能打， 但是我又不能接受孩子出现什么差错。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两个里面都在影响你，担心跟不能接受。
是，
为什么我们要不能接受？那我们不是等于判的那些孩子都是有问题？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很自私啊！我真的姐妹，我要这样说，我这个状况我遇过，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我很印象很深，他们第一个老大生了以后就是有一些问题的，他们两夫妇很大的力气去照顾他，我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是我做婚前辅导的，我帮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个男的还没有信主，我在帮他们做婚前辅导的途中他们信主，那个男生信主了，我很感动，然后他们一起在教会，然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是有问题的，可是夫妇很同心，到他怀第一个的时候，就是类似你刚说的那个姐妹就很伤心，一直哭问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第一个已经让他们夫妇那么的吃力了，他很担心第二个也是这样子，他觉得我不行了，我真的会不行，他这样说。那我就说，你说你不行，那你的先生呢？我觉得那个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的，本来是姐妹先信主的，那个弟兄是在婚前辅导以后决志信主的，可是信主以后他很稳定，他告诉太太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会打掉孩子，所以我说既然他们决定不打掉孩子的时候，就类似你说的再去做那个检查就没意思了，我既然好不好我都一定要生下来，那我就不要再去冒那个风险再去抽那个羊水去检查，所以他们就拒绝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都是神给我的，我要了。这个就像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但以理他们那几个朋友被亚伯撒里沙王叫他们要跪拜他，他说我们不跪拜，因为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会救我们，可是尽管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脱离你，我们仍然不跪拜你，这个就是信心，不管怎么样我都铁定相信神你一定会保护我们。诶，这个就是信心姐妹，就好像我刚刚说那个弟兄，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决定不打这个孩子，所以我后面那段时间就靠着神祷告放心，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铁定要，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神是给我们的，所以他们就不让自己活在担心跟害怕当中。刚刚姐妹你就是不断在害怕，圣经里面也常告诉我们说人常常因着自己的害怕做错很多的决定，人常常以为自己的感觉是对的时候就活在害怕当中。圣经里面太多人了，旧约里面我们说以撒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然后就叫孩子去打猎，然后又为他祝福，最后是他老婆利百加死了他还没有死。不要为着自己的害怕担心去做错事情，生命既然是神给的，你二月打来你希望有孩子，既然有了孩子你又左担心右担心，那你就活在撒旦的控告当中，你整个怀孕都常活在恐惧担心当中，万一你这次真的做了这个以后你就会很内疚，万一这个孩子生出来有问题你又很内疚，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都没有相信神，你要宣告主啊，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既然是你给我们的，我们的全然去爱他。可是我也告诉你真的有人不行，我教会里面很早以前就有一对夫妇是这样子，那个老公不行，他说我绝对接受不了，可是他们没有你那么大了，他们是香港的法律17周以前检查出来，他们真的去做的检查，然后那个正确率是90%几，他们决定不要，不要以后怎么样呢？活在内疚当中，连教会也不回了。 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的那个处境嘛。所以姐妹，我和国妮妮，既然你那么渴望，从今天开始，你就跟你的弟兄，跟教会弟兄姐妹，好好的为神所给你们的产业去祷告，宣告主啊，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一定帮助我们的，你要这样子去经历它，让主的平安临到你。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常活在担心恐惧当中，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就跟主说，让主的平安充满你。不然我们就是，我们是主啊，不是神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既然这个孩子是你那么希望来的，也看了中医去来的，然后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去祷告，让生命的主保护你。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弟兄好好的每一天按手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为这个成型的孩子的生命平安健康来祷告，对你们夫妇也是一个信心的建立，好不好？
嗯，是啊，冠姊妹，所以今天晚上你说让我们给你一些建议，那这个就是我们很肯定的告诉你，我们的建议就是，请你好好的去保护着你现在肚腹里面的孩子，因为这个就是你二月份打来的时候，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很多人都为你祷告，现在神已经祝福了你，你要把这个看成是你的祝福，知道吗？因为整个怀孕的过程，真的我们都很需要人去帮助，很需要人去旁边支持你，我们也会为你带祷的。那谢谢焕姊妹的电话。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现在我们把握时间呢，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崔姊妹。
哎，
哎，你好，崔姊妹，我是黄佳妍，还有徐老师。
哦，黄老师、徐老师，你们好。
你好。
是啊，姊妹，今天晚上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想要咨询我们什么事情呢？
就是最近我儿子他，他上小学3年级，他作业都不能按时完成，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快要上学了，然后第二天早晨还没写完，然后都要迟到了，他还在写，然后都是到晚上很晚了，他去写，然后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又去写。早上他让我，因为他都睡觉了，我没办法了，我说那你就明天早上起早写，他就是一直要到最后，到了9点多才去写，放学的时候本来放学就比较晚，6点多才放学，然后他就在那吃饭呀或者是干嘛的，就是在那他耽误那些时间，就把他就一直放到最后再写，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去改变这种情况。今天因为暑假开始了，然后老师说可以要补习，一天补习2个多小时吧，就是从8点补习到10点半，然后早上午，然后回来我就说暑假有作业，然后就让他每天就每一门都写一点，然后就是一样就写一点他，然后这样就能到最后就不会。积攒太多了，他又这样，他又不听你的，他就是，让他写作业，他就不愿意写的那种，就是，但他也知道老师肯定要面对老师，他那天早晨去晚了，为什么？他说老师会让他罚站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不敢去面对，他就宁愿在家写，一直迟到，他都不愿意去。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 这样，我都气得我当时都很，我到晚上就跟他讲，然后就是吃完饭就跟他讲，他还是那样，就是到了九点多，然后写着写着他就睡觉了，他就睡着了，他都趴着桌子上就睡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写作业他就犯困了。
第一个孩子上课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恐怖啊，小学三年级，然后要补习补到十点晚上吗？那还有就是
是上午的时间，是每天、
okay.
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半、
啊，就暑假的时候。是吧，就说现在开始八点到十点、
嗯、对
对对，是姐妹你要看看孩子，你的孩子，我刚刚也一直说哈，我们要从几个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孩子。有些孩子就是不喜欢写作业的啊，他觉得因为那么小哈，我不晓得国内的功课会不会很多很重，如果很多很重，你要去看看他的功课量是否很多，然后你的孩子是不是那些很难专心坐下来一个小时都不动的那些，如果他不是，你要聪明一点。我常说我们的父母亲总希望我们的孩子自动自觉，不用我操心，把功课写好乖乖的什么，那不是，那是机械人呢。你要找到你的孩子的特质，你要找到你的孩子可爱的地方，你要找到你孩子喜欢的事情，我们做喜欢的事情就不会困呐、啊。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当然会犯困呐、啊，因为那些很无聊。所以你的孩子本来就很累了，上了一整天的课，到六点才下课，那么小的小朋友，然后他如果对那个功课又没兴趣，当然会犯困呐、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看怎么让他觉得那些东西有趣。我常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让我们的孩子觉得那个不是功课，不是作业，是游戏，是可以你完成了会有奖励的，你做到了你会有奖赏的，其实要让他变成，让他能够激发他有斗心，他才会喜欢做，不然那些东西他又不懂，我学完以后有什么作用，我写完有什么作用，写那么多字有什么作用，他完全看不见啊，只是因为学校要求，父母亲要求，我是被泼的这再去做，那当然是无趣啊。所以姐妹你要去找到是，诶，第一个去评估一下孩子的作业的量是不是很多，作业的分布，抄写的很多呢还是背诵的很多，你要帮他归类啊，因为他才小学三年级，让他可以把作业跟放松的事情去错开。还有就是是否是你们吃饭的时候在看电视啊，如果吃饭的时候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很吸引啊，那顿饭他一定会吃得很慢，因为饭还没有吃完就不用写作业嘛，所以他可能吃了一个多小时，等他吃完以后，你看吃完以后再去写作业，我们说的饭气攻心呢，他当然想睡觉，所以你要搞懂他的那个最精神的时间是哪些时间，他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所以姐妹这个是你的责任哦，你要去帮他去找到分配，因为小学三年级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也常告诉父母亲，我要学习给孩子们规矩啊，特别现在暑假，你要建立好他的时间，他的生活作息时间，除了读书以外，有没有一些让他开心活动的空间给他，让他去发挥，让他开心。你想想看这段时间要怎么让孩子开心，而不是愁怎么让他听话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啊。父母亲想想看，我这个暑假可以怎么让我的孩子开心，怎么让他不觉得面对课业是一个压力，这个是给你的功课，好不好？
嗯，是啊。那因为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够了，我很高兴跟崔姊妹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继续为你祷告啊。因为觉得姊妹也挺辛苦的，因为知道她不只是有一个小孩呀、啊，还要照顾其他小孩呀、啊。好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跟大家空中辅导，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